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欢迎收听女子
女子
补习班
上课了。
为什么今天的那个开头要这么跳动？
疯疯的，为什么？
因为又回到我们三个人了。
好，对，又回到我们三个人了。今天就是我们三个人在自己聊天这样子啦，就是。不是说我们请不到来宾啦，是因为我们真的是 so deep, you know?
什么意思、
啊、我们真的很深，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刚好呢，今天本来一个来宾啦，我约了一个来宾，是我前男友呢。然后他是一个演员，结果他临时说不能来了。他是谁呢？你们自己猜，可恶。所以呢，就是这一集就变我们三个人聊天啦，就跟大家一起聊天。那刚好网友很多问题想要问我们嘛，也想要问我，所以我想说刚好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就是关于 Vanessa 的那些事，
关于 Vanessa 老师女孩们的偶像的那些事。哎，我们都没有自我介绍，要自我介绍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 Vanessa，
我是副班长 Miranda。
大家好，我是风纪股长 Justin。
疯子的疯的疯纪股长 Justin，
大家好。
好啦，那我们要开始了，有什么问题赶快问吧。问完我要下班了。
你对于现阶段的自己喜欢吗？虽然说我知道答案，但是你还是就是回答一下。
烂透了这个问题。
什么？这个很重要哎、欸，
这是谁设的问题？
不知道，可能是粉丝吧。
哦，对不起，粉丝，
你骂粉丝。
没有啦，我喜不喜欢现阶段的自己呢？本身呢，我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所以我非常的喜欢我自己。嗯，对，我常常觉得自己超级完美，然后很多人都一直问我说，到底要怎样像我那么有自信心？
对，第二题那就问自信心的建立，自信心如何有自信心？像 Vanessa 一样教一下大家。
那你就要先要有这个事实啊。好了好了 ，Sorry 啦，我要先讲一下。其实我小时候我是一个超级没有自信的人，就是那个就大家都会觉得这女生长得不是很好看啊，我就觉得很没有自信。然后我开始因为藉由化妆爱漂亮这件事情提升了我的自信，我就开始发现有人会注意到我，然后可能也是有男生追求你，然后开始有人称赞你漂亮，那你减肥瘦下来以后，然后开始慢慢提升自信。可是这时候的自信其实呢是在建立自信的第一个步骤，也是最前的步骤，就是你是靠别人给予你自信、嗯、你不是自己真的有自信心。所以这时候的你会非常在意别人的评价，别人觉得你好不好看、嗯、甚至你可能会很想要去整形，很想要改变你的外在，因为你非常在意别人的评价。你这个自信不是你自己建立的，是别人给你的，可是通常都是第一步。所以呢，当我们在开始学习化妆的时候啊，或者是刚开始学会打扮的时候呢，我们要先做到一件事情，就是你有没有先接受你自己。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少走这一步的话，你要先接受你自己，你要先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子，然后并且去接受你的样貌，然后呢找到你的最漂亮的地方，然后去把它发挥出来，然后大家也会看到你的漂亮。这时候你的自信心就是会比较是朝向往内建立的这样子、嗯、然后再来呢，嗯，我觉得关于自信心这个东西，这个是我第一步开始有自信心，就是因为我开始学会打扮，然后得到了称赞，从外在给的一个自信心。所以我有一阵子是完全不敢素颜走出去的，嗯，有非常依赖化妆这个东西，所以其实这个自信是有点假自信，
是空的，
是空的、嗯、对，如果今天没有人称赞我，或者他今天一批评我，就会陷入到一个哦，我是不是很糟糕，他们说我眼睛很小啊，我是不是要去割双眼皮，我的鼻子是不是没有像那个 model 一样那么挺，我是不是 哪里怎么样不好。
现在应该很多女生都会这样。
对，我是不是牙齿不整齐很乱，是不是太黄了，我应该要怎么样怎样，你就会一直去很在意别人的想法。所以那时候的自信心是非常的薄弱的，可是这是我开始建立的第一步。然后接下来到真正认识自己，开始慢慢接纳自己，这个呢其实好像也是从别人而来的。这个话我就要讲一下，就是我前夫他是一个对我外貌非常喜欢的一个人，所以他才会娶我嘛，这真的很正常。然后他一直很喜欢我原本的自己，就是他觉得我素颜的时候非常的漂亮。然后虽然他常常告诉我说，你出去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打扮好自己，因为这是你的专业形象，他是这样子告诉我的，那我也很认同他这一点。然后可是在家里的时候，他常常就会说，我觉得你眼睛这样子小小的看起来好漂亮啊，你不觉得眼睛大的女生看起来很笨吗？我觉得你看起来很聪明。
他欣赏他爱的就是最真实你的原始的样貌。
对，然后可能像有些人可能就觉得，欸，胸部好像不是很大，然后我就是一个很爱穿低胸的人，可是我的胸部的确也不是很大，我也不是特别爱挤胸部的那种女生。然后前夫如果看我穿低胸的时候，他就会说，我觉得你真的好时尚哦，就是胸部小的女生穿那么低胸真的就是很好看很时尚。
那好棒哦。
对，
很会欣赏。
以前我就会年轻的时候，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是一定要化妆，然后打扮的很完整才出门，如果不化妆我就会很没有自信。然后他就会跟我说，因为他在国外长大的，他就说，你不觉得每个人都长得一样很奇怪吗？很无聊吗？我不喜欢那些看起来很没有自己风格的女生。他就说，你就是很有你自己的特色，他说每个人都很有自己的特色。这时候我才开始去欣赏，就是每个人不一样的地方跟我自己的特色在哪里，
也是学才看见自己的美吧。
对，我才看见自己的美，那时候才看到，哦，原来我很美这样子。其实这也是来自他的称赞跟教育，可是这时候我已经是开始有一点点，就是虽然还是在被称赞，可是这时候我已经是可以素颜走出去的。我已经是接受自己原本样貌的，然后也不会一天到晚就想说我要去做什么大整形啊或干什么，就是已经是接受自己样貌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自信心的建立的第二步了。所以这两个步骤好像都是靠其他人而来的。然后可也感觉不像是真的有自信，因为这个也有可能会是一夕之间，就是如果被人家就是攻击啊，
不被称赞了，或者
对你可能也是会垮掉的。然后接下来第三个步骤，自我建立的自信心，这是我觉得我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你真的要相信你自己非常的好。那你要怎么样相信自己非常的好，就是你必须要去做很多尝试，很多突破，然后你在很多困境当中你都顺利的解决了，顺利的度过了，你看到你实际看到你自己的成长，这时候你真的会觉得你自己好棒，你好佩服你自己。所以这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是真正是从发自内心而来的自信心，你觉得你很棒，你跟别人与众不同。然后这时候别人再怎么批评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真的是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你真的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子什么样貌的。所以自信心最重要的建议是，你要真正相信你自己很好。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生命你发生的每一个令你难过啊，或者是你经历的挫折或者是问题，你都一个一个把它克服解决以后，你那个自信心你是会更相信自己，你很多事情去做得到的。那你要怎么建立这个自信心？你一定要去做很多事情，很多事情你不要害怕，也不要懒惰去尝试。像我学打鼓，你去学了以后你发现原来我做得到啊，然后你去滑板，然后你去可能滑雪冲浪都 OK， 你做一个挑战自己的事情，你发现原来你自己做得到，天哪我好棒棒，原来这些东西不是只是我想做，是你真正去做而且做得到。
我觉得很多时候自信心是来自于说你这么想你这么做，然后你有一些体验之后，你就可以跟你后来认识的朋友或是原本的朋友更多的共鸣，或者是就算他没有那个经历，你可以跟他分享，
说哎、欸，其实我也有过这个经验，然后比如说你刚刚讲到滑雪就好了，那时候我在苏格兰滑是用那种 ski 然后 T bar 那种最原始的那种怎么上山，其实很多时候人生的经验跟体验累积在你身上，你可以在跟别人有些互动跟分享的时候，你其实无形中你会有些自信心，会觉得哎、欸，我也是可以有很多种可能的经验，然后可以跟人分享，那种互动的感觉其实会增加自己的自信心。
对，
而且想的话有做到的话真的是一种好像自己可以，
是不是那个自信心那个成就感提升了以后，你会发自内心真的觉得你是独一无二的，你好棒，你好努力。
像我对我而言最棒的一个自信心是来自于就是以前在大二还大三的时候，我在辅大念书，然后那时候法文系法文之月就是有放很多法国电影，然后其中我就爱上了一部法国电影，它就是叫做西班牙公寓，然后里面的男主角就是到了西班牙学习啊，然后到后面他最后面他才发现自己其实不想走经济，他只是后来想成为一个摄影师。当时我看那部电影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欸，也许我当时就立下了一个那种出国留学的梦，一个种子，然后等到工作两年后我真的有机会再去英国念书，我就到了西班牙再去到那个电影场景一样的那一个圣家堂那边站上去那个塔端的时候，那个风一吹来，我想说原来我也在像电影一样实现了，原来我的想法是可以实现，
你是做得到的。
他其实花了我大概有四年的时间，就是因为对我而言求学念书家里不是完全有那个百分之百的资源可以给你，可是我就等了一些时间，自己工作赚钱，然后累积一些钱，然后妈妈也可以 support 我一点。后来是我现在的老公，当时的男朋友，他刚好工作转换到香港，他也 support 我。所以很多事情是，当你有一个想法，你也不用急着马上去实践，可是你只要朝那个方向走，就是有时候真的是念念必有回响，你慢慢的往那方面走，你就可以实现的时候，其实那种自信是来自于说原来你的想法是可能的，并不是好像只是啊我好想可是我没有办法，
可是你就是一定要踏出去那一步。
对，
不论等待时间多长，你一定要勇于踏出这一步。就像我常常觉得你有些人，像可能我常常一直在那边称赞我自己啊，就是可是大家就觉得为什么你怎么可以这么有自信，你为什么可以站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话，或者是你都不会觉得害怕或干嘛，为什么你可以有这样的自信。其实就像我的过程当中，我的人生经历过非常多的辛苦，就像我可能15岁的时候我就必须要养自己，我没有办法跟家里拿钱，我必须要靠自己生活，从15岁到现在我必须要照顾家里，我要照顾很多人，然后自己到自己白手起家创业，然后又到了可能投资失败我又重新站起来，忧郁症后又重新站起来，这些东西重复的受伤让我发现其实我是有能力复原自己的，我是有能力做得更好的。所以这时候你会真的是很相信自己做得到，相信自己做得到，而且你真的去做，你知道你自己确实做得到，这个就是自信。如果你今天一直觉得我自己超好的，我超棒的，可是你从来都不去做，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 做不做得到，你就觉得你自己很好的，这种人他叫自傲。嗯，你是骄傲，我不觉得你是有自信，因为你根本都不确定你自己做不做得到、嗯、你根本没有去尝试去做，你怎么觉得你一定做得到，那种东西就是骄傲，是自傲。可是我觉得我不是，因为我是真的做了这件事情，我发现哦，原来我做得到，这是我自信心提升的一个方式。这样
我觉得也是，我觉得人需要有梦想、欸、
对，
也人要有梦想，然后有希望，你就是努力想要把它达成，当你有达成之后真的就是自信心，
然后去做一些多做一些体验，让你自己多一点成就感，你也会多一点自信，这样子、嗯、
对，学新的东西吧，
学新的东西真的也会让你更、嗯、变得更有自信。
像自信这种东西对我来说就是很需要再琢磨的，所以像你们的分享我都可以学到很多，因为你们在我眼中都是一个很有自信的女生。
对，要很相信自己、嗯、因为我曾经小时候真的是超级没有自信的，而且一度就是因为这个没有自信可能造成我有时候感情上会有一些问题，是因为我跟你们分享过，我觉得我以前其实我发自内心的觉得 回想到过去，原来我是自己内心觉得我是不值得被爱的。
对
对，然后所以这个发现是从小，因为可能家里比较重男轻女，然后妈妈可能就是觉得你就是要忍耐，然后你就是要去工作，我没有办法养你，我没有办法给你任何东西，所以你小时候一直在这个环境中成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是不值得被爱。虽然没有人这样子跟你讲，可是你自己已经在潜意识有这个种子了。所以当你在面对感情的时候，你常常会做很多奉献，你想要做很多表现，想要让
别人认同你，
对，想要取悦别人，让你爱我认同我，可是发现其实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当你发现自己真实的样子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很好，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自己是值得被疼爱的。
也是我觉得自己也是要取悦自己，
对，
因为你让自己有充满，不管是透过兴趣或是你的任何新的尝试，你从中得一些满足、成就感、自信，其实就会让你更有力量去爱别人。
对，所以
还可以去感觉到别人需要什么，我有力量，我会什么东西，我可以给你什么。
对，所以要让自己更有力量，这样子。
好，那最后呢，如果 Vanessa 可以给女性听众一个人生建议或是座右铭，那是会是什么呢？
人生的建议啊，来这个呢
我跟着做了。
我觉得身为一个人呢，不管你是男人女人呢，你都要懂得接受自己的一切，你要先接受自己，然后你才能真正的认识自己。哦，应该是说你要先认识自己，然后接受自己，你才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更有自信。这些的一切包含就是你天生的五官，你天生的体型，你的样貌，你可以去把它变成你更想要的样子，可是绝对不是跟别人比较，那是你自己想要达到一个更好的境界，那是你自己想要的，绝对不是跟别人比较，然后去接受自己，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包括你的情绪上也是。有些人会很容易压抑情绪，我觉得这非常的不健康。所以呢，凡妮莎老师呢提供了几个建议呢，希望大家可以跟老师一起念，
大家跟着念哦。
来，老师念一句，你们念一句啊啊！来，我接受我的所有的一切，
我接受我所有的一切。
对，换你们念，听众朋友念一次，我接受我所有的一切啊。我感谢我自己所有的付出，
我感谢我所有，我感谢我自己所有的付出。
对，所以你这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的付出非常的棒，对不对？然后最后，我不害怕去展现我自己的情感，
我不害怕去展现我自己的情感。
来，听众朋友，换你。不要去害怕展现你自己的情感，你的喜怒哀乐一切都非常的正常。其实我一直觉得有一些忧郁倾向的女孩子啊，或者是像我本身有时候会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之前有做过心理治疗嘛，我跟你们说忧郁是很正常的事情，一直快乐的人才不正常。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人的大脑里面啊，只有储存不快乐记忆的地方，没有储存快乐记忆的地方。那个储存害怕不安焦虑的那个东西叫做杏仁核。就是为什么人年纪越大会越多焦虑，是因为你人生所有不好的经验都会储存在杏仁核里面，当你碰到相同的危险的时候或相同的情况的时候，你就会害怕。关于你谈恋爱为什么你会害怕付出，
那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机制。
对，因为杏仁核就是为了要保护你自己的一个保护机制。可是因为常常因为这个杏仁核我们控制了我们大脑，所以会让我们产生很多不愉快，很多焦虑，很多忧虑。所以当你有这些情绪，你是正常的，你不要觉得你自己不正常，然后去害怕去面对，没有关系，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情。那所以快乐这个东西是需要去学习去创造的，因为本来大脑里面都没有就是快乐储存快乐记忆的地方，所以你不快乐你很正常。一直快乐的人才真的他经历的太少，他不太正常。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训练快乐，就是去增加我们的多巴胺吗？多巴胺，对，多巴胺就是脑内啡嘛，多巴胺。你也可以靠你的运动，靠运动可以，或靠谈恋爱也可以，
还有其实 怀孕生小孩也是会有多巴胺的存在，
对，催产素，催产素，你有时候拥抱的时候你会有催产素、嗯、为什么谈恋爱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幸福，因为人会有那个催产素出现，会让你感到快乐，运动的时候你也可以让你达到一个快乐的分泌那个多巴胺嘛，对不对？好，还有就是你让做一些让你有成就感的事情你也会快乐，所以这些很重要，所以这三个事情是我 要分享给各位女性的，就是你要认识自己爱自己的时候呢，首先你必须要接受你自己所有的一切，感谢你自己所有的付出，然后不要去害怕展现出你现在的情绪或者是你现在的心情或者是你的情感，你的喜怒哀乐都不需要被隐藏，因为这些都很正常。嗯，大概是这个样子。
谢谢 Vanessa 跟我们分享这一切，其实也是在这个现代我们女生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其实更多的是男生也是，
男生也是要，其实
对，
我最近在看一个男小孩男孩情绪管理教育的书，他就是、嗯、他从小孩零岁男孩子那本书我之后可以推荐你看，从零岁到他十八岁要怎么样跟他培养他的情绪的教育，他其实里面很多讲到说我们要让教育男生讲出心里的感受，你不要觉得好像你培养你的儿子讲出心里的感受他以后会变成就是很弱，就像女生一样好像很不 man， 就是很多男生是太压抑了，其实这是很健康的事情，身为一个男性或女性你都应该要去表达你心里的感受，你要懂得面对自己的情绪。
我超级认同你，因为其实不只是对自己的儿子，我其实对我自己的老公，我们交往的认识的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也很感谢他给就信任我，然后还有把他的想法讲出来，因为我觉得其实以前真的很多社会对男生跟女生都有一些不同层面的压力，但我觉得如果你有机会你有可以读 Vanessa 这边介绍这本书，我相信应该是受用无穷。
好像叫《男孩情绪教养》那本书，是一个国外翻译的书。嗯，《男孩情绪教养》，我觉得很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那我们今天下课啦，
下课了，
下课了，拜拜。